希望大家仲記得以往對上兩次就同大家分享一個嘅題目。
我希望大家還記得我上兩次跟大家分享的題目。
一個因信服而離開，我哋傾過講過係第一集、第二集。
我們因信服而離開，我們講過第一次和第二次。
今日講到第三集啦。
我們今天講到第三集。
我哋裏面有講過，曾經有兩個嘅信服。
我們講過曾經有兩個的信服。
第一個，我哋曾經同大家講過，人卻要在不同嘅處境之嘅挑戰之下，也要信服神。
我們第一個講到，在不同的處境的挑戰下，也要信服神。
亦都要遵行神嘅吩咐。
也要遵行神的吩咐。
第二個嘅信服就係話，你唔好以為自己要喺不以自己嘅好處之下，仍要信服遵行神嘅吩咐。
第二點，我們講到是說在不求自己的好處下，仍然要順服遵行神的吩咐。
當時亞伯拉罕係神要係要賜福俾亞伯拉罕。
當時神要賜福給亞伯拉罕，
叫佢嘅名為大，
讓他的名為大，
亦都要叫別人因佢而得福，
也要叫別人因他而得福。
但係當時神講呢句説話嘅時候，他根本上亦都佢連佢嘅細仔都冇。
但是當時神在告訴他這些話的時候，他連那個孩子也沒有。
但係佢就話要佢要跟佢嘅以佢嘅後代而得，藉住佢後代而得福。
但是神告訴他說要借着他的後代讓別人得福。
當時同大家亦都分享過一個嘅一個説話。
當時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話語。
我怎為之叫做有福氣的人生呢？
我們怎麼叫做有福氣的人生呢？
我們無論在我們生命的長短，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能夠被神去使用，令到別人得福，這個就是一個豐盛的人生。
我們不在乎生命的長短，但是能夠通過我們自己讓別人得福，這就是一個豐盛的生命。
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後一個的信服的行動。
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顺服的行动，
就是面临生活挑战之下，仍忠心敬拜和见证我们的神。
就是在面临生活的挑战下，仍然能够忠心的敬拜和见证神。
我们请晓东姊妹和我们读出今天我们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五至八节。
我们今天来读创世纪的经文十二章的五到八节。亚伯兰将他妻子莎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在十二章一至五节里面，是刚才我们当然读完的，就说亚伯兰离开 本地本族父家，将他的家人一切的财物都带到去迦南地。
我们在十二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离开本地父家，将一切的财物和人口都带到迦南地。
他离开的以前生活的安舒区，
他离开了他以前生活的安舒区，
他离开他同文化他同信仰的群族，
他离开了这个同文化和同信仰的民族，
他去到一个完全陌生有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迦南人一起生活。
他到了跟他就是完全有不同的文化和信仰的迦南人那里去生活。
我问大家，你曾否有这样的经历？
我问一下大家，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呢？
有没有？即刻有人有啊。
有没有呢？马上就有人回答说有。
移民是啦，真係。
就是移民，對了。
今日在座咁多位嘅時候咧，我諗大多數都係一個移民嘅身份嚟到，係咪？
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多都是以移民的身份來到了加拿大。
無論你移民咗幾耐，
無論你移民了有多久，
你當初你諗翻下，你當初移民嘅時候，
你想思想一下，當初你移民的時候，
你有啲咩擔心？
你有一些怎麼樣的擔心呢？
你覺得你最大的擔心是什麼？
你覺得最大的擔心是什麼？
大家會心微笑，各有各的擔心，是不是？
大家都是各自有自己的擔心。
就在這個擔心的時候，我相信你過來之前的時候，你有沒有做一些計劃呢？
就是帶著這樣的擔心，在你來之前，你有沒有做一些什麼計劃呢？
有些什麼計劃，有些什麼你可以準備到，是為了今次移民你去準備的？
有什么样的计划能够让你为这次移民做准备呢？
但是阿伯拉罕，我相信他当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相信亚伯拉罕在当时他就没有什么机会像当今的世代这样
去做很多的计划来到准备我们的移民，
能够做很多的计划来准备这个移民。
就算我们都听到今天呢，你去旅遊之前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今天的時代，如果你要去旅遊的話，
你都會花很多時間在網上查很多資料，是不是？
你都會花很多時間在網上來搜尋資料，
甚至去 study 一下，再去研究一下的時候，當地的風土人情啊，各方面的東西，
你甚至就會研究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
咁我哋喺移民之前嘅時候咧，亦都可能喺從各方面，可能你嘅親戚朋友方面咧，去打探一啲嘅消息。
可能在你移民之前，你已經從親戚朋友那裡打探了一些消息。
近代更容易咧，喺網上嘅時候咧，可以揾好多嘅資料。
而且很容易的，你在網上收取到了很多的資料。
例如嚟到移民呢個地方，究竟有啲咩保障，有咩福利，或者就業情況點嘅時候咧，我相信你都會花啲時間去研究嘅，係咪？
对这边的当地的福利啊，计划和风土人情呢，你都会花一些时间去研究。
我嚟嘅时候咧，就会好挂念啲细路仔啦，因为我啲细路仔都嚟嘅时候好细。
我来的时候呢，我就很担心我的孩子们，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们他们还很小。
因为多数都好关心佢哋嘅例如佢哋学业系咪，佢哋晋升学业系点样？
因为很多人就会关心这个小孩子的学业会怎么样，
又担心他们过到来，哎呀，不同语言的时候究竟可不可以适应得到呢？
又担心他们过来以后要面对不同的语言，他们是否能适应呢？
结果我担心，你猜有没有用？
结果我的担心，你猜有用吗？
原来我担心错了。
原来我担心错了。
我错了什么呢？
错在哪里呢？
原来最快适应嗰个系佢哋啊！最快适应嘅、
原来最能够最快适应的就是他们。
最唔快适应嗰上就系自己。
最不能那个最慢适应的就是自己。
可能你决定移民嘅时候咧，你都会去从各方面去打探呢个消息。
可能你准备移民的时候，从各方面打探消息。
甚至你当时你都有谂过嘅时候咧，将我。不如做太空人啦！
甚至你当时都想过说，不如我就做太空人吧。
甚至有些人咧系预先去探路。
甚至有些人呢，他就会预先来探路。
可以预先为一啲我哋嘅孩子嚟到安排学校。
预先为孩子们安排学校。
同埋亦都安排一个最有利、最好嘅时间，我先至嚟呢度。例如我暑假先至嚟啦。
或者安排一个最有利的时间来，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
或者我在香港那个，或者在你们当地的雇佣那个的合约完了的时候，我去拿多一些优厚的一个离职金啦。
或者是在当地在香港就是雇佣期满了的时候，就可以拿多一点的离职金。
很多的计划你可以做，
很多的计划你都可以做。
我不知道阿伯兰究竟有冇考慮到呢啲問題？
我不知道亞伯蘭當時有沒有考慮這些問題。
但係佢就係咁忠心嚟到跟隨神嗰個指示。
但是他當時就忠心地跟隨着神的指示。
佢帶住全家進入迦南地。
他带领全家进入了迦南地。
去到示剑摩利橡树下那个地方的时候，
来到示剑摩利橡树下的地方，
神就是要在一个的人去到，因为不当不因为环境，
神就是要让人不因为环境，
也都不因为被世界缠绕之下，
也在不被世界所缠绕的情况下，
他仍然都是忠心和专心去顺服神那个的带领，
他仍然能够忠心的专心的顺服神的带领。
你看看，神就是要等到亚伯拉罕起灵行动去了迦南地之后，
你看神就是要在亚伯拉罕他起来行动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他才向他祝福这么说，
他才向他祝福这样说，
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
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当时听了这个说话之后，
亚伯兰当时听了这个话以后，
他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他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圣经记载他第一件事就是他要 就在一个不同宗教信仰一个异地的地方筑坛。
圣经提到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这个不同宗教信仰的地方来为耶和华筑坛。
他去到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筑坛，
他去到哪一个地方就在哪一个地方筑坛。
他竟然够胆在一个别人的地方来筑坛，
他竟然够大胆在别人的地方来筑坛。
他不拜当地的迦南人的神，
他不去敬拜当地迦南人的神。
俾我谂起我哋中国人咧，好多时都有句说话咁样讲。
这就让我想起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些话。
黎生系估到啦，
黎生都已经猜到了。
我小时候嘅时候咧，跟我妈去旅行。
我小时候跟妈妈去旅行。
一去到一啲嘅庙嘅时候咧，
一到了一些庙的地方，
佢就同我讲。
他就对我说。
佢系入乡随俗。
他说入乡随俗。
入庙就拜神。
入庙就拜神。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来到，就是给妈妈是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我小时候因为妈妈我就有这样的观念。
去到其他的国家的情况之后，没有佛庙的时候，原来有其他的泰国的或者其他的庙的时候。
如果到了其他的地方，像到了泰国有泰国的庙的时候，
他都去拜。
他也会去拜。
拜多过不多。
拜得再多也不多，
拜少也都不少，
拜少也不会少。
总之你拜多啲嘅时候咧，就会多多神庇佑噶啦。
总之你越拜得多，就越多的神来保佑你。
喺咁嘅我哋一个传统中国人传统嘅观念嘅成分咧，总之就要拜多啲啦。
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总之就是要多拜一点啦。
多啲有着数啦，
多一点就算数。
但是亚伯兰他是坚持忠心拜他一个独一的真神，
但是亚伯兰他就坚定的忠心的只拜这独一的真神，
他不信靠世界，
他不信靠世界，
他也不受到世界一个利益上的引诱，
他也不会受到世界上利益的引诱，
他仍然定睛住望住在神的身上，
他定睛望着神的身上。
示剑的意思有些人这样解释，他说示剑就是代表膊头，这样
示剑有人解释说它就代表着肩膀，
原来原文真的有这个，真的有解膊头这个意思的，
原文真的就有肩膀的意思。
它象征就是有能力和能够负重，就是预备全能的神会为我们负起完全的责任，
它就代表着一种能力，预表全能的神能够负我们的责任。
而摩利橡树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摩利橡树又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是解经家就说摩利就是代表知识，
有解经家就说摩利就代表知识，
而橡树就可以被人去遮荫和休息的一个地方。
橡树呢就是代表能够给人遮阴和休息的地方，
而大树很多时候都在圣经里面或者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是常常都是代表在圣所里的所在地一个记号。
而大树呢在圣经里很多时候是代表着圣所的记号，
而坛就是一个的祭坛啦。
那坛呢就是祭坛的意思，
就是预表敬拜神和与神交通的一个地方，
就是预表敬拜神和神交通的地方，
同样也都是预表着人就在那个地方来到敬拜神的时候，也都去献祭神，献祭给神，
也代表人到这边来敬拜神的时候要给神献祭。
我们以前都曾经讲过，在四章四节的时候，阿爸就是献祭给供献供物给神的时候，他就将脂油烧了之后，那个香气就向上升，而去达到神那里。
我们在四章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亚伯他给神献祭的时候，他就燃烧脂油，那个香气就向上升，让神喜悦。
于是神怎么样啊？
于是神怎么样呢？
神喜悦他的供品，
神就喜悦他的供品。
原来在前一些时候，第八章二十二节一节的时候呢，都看见呢，就是说洪水掩盖大地之后。
在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当时洪水遮盖了大地。
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
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
原来他也是先是筑一个坛。
原来他也是先筑了一座坛。
他在这个坛里面献燔祭。
他在这个坛里面坛上献燔祭。
圣经也都记载他得到神的悦纳。
圣经也记载他得到了神的悦纳。
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时候，是犹太人在敬拜的时候呢，都会献祭。
所以我们圣经里头提到，在旧约里犹太人他们献祭的时候，就会得到神的悦纳。
所以这个坛也都是个祭，一个的祭坛。
所以坛就是祭坛。
今日我们基督徒祭坛在哪里？
今日的基督徒，我们的祭坛在哪里？
我们基督徒的祭坛在哪里？
基督徒的祭坛在哪里？
就是现在这里啦，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也都是我们的祭坛。
这边就是教会，是我们的祭坛。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
凡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一个聚集一起的时候来到敬拜神，这个就是一个教会。
当基督徒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这就是教会。
如果你在家庭里面，听不听有个家庭祭坛？
你有没有听说过家庭祭坛呢？
同样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一家人聚在一起所以去敬拜神的时候，这个也都是一个祭坛。
同样的，当你的家人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这就是祭坛。
那我们回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
当我们回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需不需要带什么东西来到去献祭的？现在今天
我们需不需要带一些什么东西来献祭呢？
需不需要带猪牛羊来到献祭？
我们需不需要带上猪牛羊来献祭呢？
需不需要？
需要吗？
那两手空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人好像觉得没什么意思，是不是？
如果是两手空空来的时候，中国人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去拜即系去人屋企探访嘅时候咧，我好似硬系唔自然嘅时候咧，我要买翻啲嘢去一啲礼物去，即系手信去带俾人，系咪？
我们去探访别人的时候，我们如果觉得不自然，我们就会买一些礼物去探访他们。
但系神咩都有噶啦。
但是神什么都有了。
因为一切都系佢所做嘅。
因为一切都是他所造的，
他不是需要这些人，
他不是需要这些东西。
而保罗告诉我们，
而保罗讲给我们说，
他告诉我们要带什么来，
他告诉我们要带些什么。
他说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他说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你们如此侍奉。
如果记得我以前那个时候，如此侍奉这个字呢，是跟敬拜有同一个意思。
如果大家记得我以前讲的如此侍奉，就是有敬拜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如此侍奉和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就是说我们如此侍奉和敬拜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要带来的不是一啲嘅猪牛羊嘅嘢，
所以我们要带来的并不是猪牛羊这些东西。
今日要带嚟嘅就系话，你要将自己从世界里边分别为圣出嚟嘅身体。
所以我们要带来的就是你将自己与世界分别为圣的身体。
你不是再需要挂念世界，
你不需要再挂念世界，
你带一个你不是属于世界的身体，
你带着你不属于世界的身体。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回来这个崇拜的时候你带些什么，
不知道大家回到这里敬拜的时候你带着什么，
你带着什么心态来到这个敬拜当中，
你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到这个敬拜当中。
可能有些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呢，这个教会其实建立了30年，是不是？
可能有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已经建立了30年，
或者30年前的时候你已经在这里敬拜，
或者说30年前你已经在这里敬拜了。
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在这里敬拜的那个心态和你在30或者10年前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今日带来的这个身体和10年前的身体是一样的话，
你带你的心态可能你要小心，
你带着这样的身体可能要小心。
当然我们是如果人真的来到这里敬拜，
当然了，如果人真的来到这里敬拜，
但是如果你来到敬拜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的习以为常的，逢个星期六我就来到这里敬拜，你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小心。
如果你觉得你到这里敬拜只是习以为常的一种习惯的话，我觉得你要小心。
你只不过是习惯了这个节奏，你要回来敬拜而已。
你只不过是好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然后回来敬拜。
或者你的心里面就觉得你回来的时候你的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的心不是在这里。
或者说你来敬拜的时候你的身子在这里但是你的心不在这里。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真的很烦扰的事，真的就是烦扰着我们。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发生在烦扰着我们。
可能你烦扰着你的份工，
可能你正在觉得你的工作让你烦扰。
可能你刚才是两夫妇是大家争吵过，
或者是你们夫妻刚刚争吵过，
你都个心里面都未能够平复，你要回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敬拜神。
你的心心里还没有平复，但是你要回到这边来敬拜神。
当唱到一首诗歌的时候你要彼此合一的时候，
当唱那首诗歌要彼此合一的时候，
你刚下完交回来的时候你怎样可以合一？
你刚刚才吵完架，然后呢你就想到说怎么才可以合一呢？
你怎样可以带着一个的分别为圣一个这样的心来到去敬拜我们的神？
你怎样可以带着这个分别为圣的心来敬拜神呢？
好像今天这样，
好像今天这样，
有时我们都要做一个抉择。
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抉择，
究竟今天回不回来敬拜好啊？
究竟我们是不是要回来敬拜呢？
我也都为可能为孩子有很多的抉择我们要去做，
可能为了孩子们我们有很多的抉择要做，
都是要为他们好的，
都是要为他们好。
或者今天这个是第一个的长周末，
或者这是第一个的长周末，
有些人都要抉择一下，我回来还是不回来好呢？
有的人都需要做这样的抉择，我究竟是去还是不去呢？
感谢神，今天回来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感谢神，今天看到大家回来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做了很大的决定。
你回来，
你来了。
但是这个都是在乎我们的心态，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回来？
这也在乎我们的心态，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来？
还有一个很基本的心态，
就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心态。
我们回来参加崇拜，
我们来参加敬拜，
很多时候都是好像一个的坐在下面，好像一个观众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自己坐在下边像一个观众一样。
如果你觉得去参加一个的好像一个 你看到一个诗班去演唱的时候，你好像只是觉得去参加一个演奏会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心态来去看的话，
如果你看到诗班在现唱的时候，你觉得只是一个演奏会这样的心态下，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因为你不是观众，
因为你不是观众，
而你是主角，
而你是主角，
因为你是来这里是敬拜神那个，
你是在这里敬拜神的那位，
这个就是敬拜的地方的时候，你就是主角，
在这敬拜神的地方，你就是主角，
你是要做献祭那个，
你就是要做献祭的那位，
你要将你自己的那个心来到献给神那个，
你就是要将自己的心献给神的那位，
而神就在这里观察着你，
而神就在这边正在观察着你，
是观察着我们的心，
他正在观察我们的心，
看我们究竟做敬拜带做纯拜带领的人，做侍奉的人究竟怎样去侍奉我们的神，
他在观察这些做带领敬拜的人是怎样在侍奉神，
究竟怎样去准备来到去带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敬拜，
他们做了怎样的准备来带领弟兄姐妹们敬拜神，
有一个 tips 或者都给大家参考，
有一个小秘诀给大家参考，
你会不会当秘书使者发一个的电邮给你知道那个的崇拜的一个的 bulletin 那个的程序表的时候，
你就是在别人送给发这个敬拜程序表的电邮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做一个的带领敬拜的一个侍奉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做带领敬拜的侍奉的时候，
你会不会都跟着程序表的时候是看一下个诗歌或者读经那个次序，看一下那个内容是什么来的，
你会不会要看一下这个程序表上比如说这个诗歌呀读经啊这些程序呢，
你会不会也都去即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去将这个程序整个程序的时候你自己去即好像敬拜一样，你自己敬拜一次先，
你会不会依照这个程序好像你自己先完成一次的敬拜呢，
甚至是读经的会不会我们只是你好像觉得你编排了是读经你就上来这里读经而已，
那些读经的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排到了你就上来读经，
你会不会想过为什么会编排在这个程序里面读这个经文呢，
你会不会想到说为什么会安排你在读经的时候要读这一段的经文呢，
怎样在这个的带领当中你是彼此配搭，你会带出这个敬拜的意义呢，
你在带领的时候让大家彼此配搭能够带出这个敬拜的意义呢，
可能有些人都觉得偏了我做这样我就上来做这样，
可能有人就觉得他如果安排了我做这样我就做这样，
这个只是一个事工，
这只是一个事工，
这个好像是你是一个工作，
这个就好像是说是一个工作，
这个你不是一定是带领到去敬拜，
这个呢就不一定是说你在带领敬拜，
你只是完成了一个事工而已，
你只是在完成一项事工而已，
神就是要你将你的身体献上，就是好像当你一个活祭，就是你要先将自己献了出来，
神就是要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要你将身体先献出来，
这个你才可以带这样用这样的心态来带领这个敬拜，
你就需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带领敬拜，
那不作带领的人那又怎样，
那么不做带领的人他们又怎样呢，
普通的真的做观众吗，
难道只是在下边做观众吗，
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不需要做什么预备吗，
但是一个施事也都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当一个施事他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有几个的提议你，
有 几个提议，
如果你去见一份工，如果你去见工，
如果你去应聘的话，
我相信你都会拣一件嘅整齐嘅衣服去到见嗰个嘅雇主，系咪？
你都会穿上一件整洁的衣服去见这个雇主。
如果你嚟敬拜一个嘅呢个独一嘅真神嘅时候，
如果你是来敬拜独一的真神的时候，
你会唔会事先你都去谂一谂，准备一下？你会有一件整齐的衣服来到见我们这个神，
你会不会先要想一下你穿一件整洁的衣服 来敬拜神，
我不是一定要穿到一件西装，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穿西装，
我告诉你事实上呢 我在香港侍奉的时候呢，有间教会真的就算天时暑热三四十度三十几度的时候呢，他都要我们穿西装的。
就是当时我在香港教会侍奉的时候，那边就算天气炎热三四十度的时候，他们也要求你穿西装。
起码你需要有一个准备你的心，
你起码需要准备你的心。
不是神不是看你穿这件西装，不是穿这件衣服，
神不是说看着你穿的这件西装这件衣服，
而是在你回来崇拜的之前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这件作准备。
他是看你回来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做准备，
你有没有准备你一个整齐的衣服，
你没有准备整齐的衣服。
如果你去敬拜你 你的老板，你上班的时候你都可以有一件整齐一件的衣服，是都要打点你的衣服你才去见的话。
如果你去见工的时候，你都需要来准备打理你的衣服去见这个老板的时候，
莫非我们现在见我们这个神是比你这个老板更加低吗？
莫非我们的神难道比你的老板还更低吗？
我们来这里参加敬拜，
我们到这里来参加敬拜，
来参加崇拜的人怎样来敬拜他，
参加崇拜的人怎样来敬拜他，
你的心怎样，
你的心是怎样，
就是代表你怎样去敬拜你的神，
就代表着你怎样来敬拜你的神。
问题今天我们就会不会是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已经同化了，
问题是我们现在会不会不知不觉的就被世界所同化。
我们名义就是敬拜神，
我们的名义上是敬拜神，
我们会不会只是敬拜世界，
我们会不会只是敬拜世界。
人的心态越来越觉得回来这个敬拜的时候呢，只是去参加一个的你日常生活里面一个的社交上一个的活动。
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只是来参加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活动。
我们所以保罗在第二节里面的时候就警告我们就说，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世界。
所以保罗在十二章的第二节说，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世界。
那究竟我们怎样去靠什么东西才不可以效法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做一些什么，靠着什么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呢？
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这么说，
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这样说，
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胜过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世界。
我们只是要遵行神的教导，
我们只是要遵行神的教导，
顺从圣灵的引领，
顺从圣灵的引领。
问题就是我们听不听到，也都有没有留心圣灵的声音。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听到或者说留意圣灵的声音。
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很多的声音，
在今当今的世界有很多的声音，
我们反而听不到圣灵的声音，
我们反而就听不到圣灵的声音。
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在面临生活挑战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专心去仰望你的神。
在面临生活挑战的时候，仍然能够专心的敬拜神。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比较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比较对比着亚伯拉罕的时代。
你觉得是在哪个时代生活会比较挑战更大呢？
你觉得在哪一个时代挑战更大一些呢？
你说哪个时候会大，即是如果你宁愿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因为在现在的时代生活比较好。
你宁愿是回到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呢，还是生活在现今的时代，你觉得生活会比较好一些呢？
你想在哪里做一个基督徒？
你想在哪一边做基督徒呢？
无可否认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呢真的不容易，
无可否认当今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不容易，
又要面对这个社会环境的这个复杂上 嗰個挑戰。
要面對這個當今所面臨的這個環境的複雜性的挑戰，
亦都面對喺頭先我哋所講政府一啲嘅法例方面嘅時候咧，嗰種嘅壓迫感。
或者說面對政府，假如比如說要通過剛才那些法案的時候的這個逼迫感。
教會好似一個小群咁樣，
教會就成了這樣小群。
我哋嘅挑戰唔低於亞伯拉罕嘅時代嘅挑戰。
我们的挑战是不小于亚伯拉罕时代的挑战。
虽然我们今天不好像亚伯拉罕那样是住在一个帐篷里面，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住在帐篷里，
我们是住在一个稳固安全的一间屋里面，
我们是住在这个稳固和安全的屋里面，
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有些动物野兽走到家里面的时候来到搞鬼我们，
我们都不会担心这些动物或者野兽要跑到你的家里来捣乱。
我们有一个安全感。
我们有这样的安全感。
但我们这里的安全感在哪里？
但是在这里的安全感是在哪里呢？
我们心里面的安全感在哪里？
我们心里边的安全感是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亚伯兰在个帐篷里面，他更加能够去给我们都市人明白一个道理。
正因为亚伯拉罕他住在帐篷里，他比我们现在的都市人更能明白一个道理。
他就明白到究竟你要依靠哪一个。
他就明白到说，你究竟要依靠谁？
你仰望哪一个？
你仰望谁？
你盼望哪一个？
你盼望谁？
就好像我们如果去一些短宣去探访一些在贫乏山区里面一些居民的时候，
就像我们去短宣去探访在贫乏山区里的一些居民的时候，
或者我们听见一些在去一些贫民区的一些宣教士回来做分享见证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这些宣教士从贫民区回来做一些分享见证的时候，
他常常都说是他们起居生活都是要依靠个天，
他们常常会分享说他们的起居生活都要依靠天，
因为不落雨，或者是農產他們所種植的不好的時候，他們可能連吃都沒得吃。
因為如果天不下雨的時候，他們的收成不好，就連吃的東西都沒有。
我們是依靠天。
我們是依靠那個天。
甚至今天阿爾伯塔省的大火。
甚至我們看到今天在阿爾伯塔省所發生的這場大火。
他們的消防員都說他都无能为力，他要依赖个天。
我们看到消防员，他们都宣称说他们无能为力，他们需要依靠天。
希望个天会落雨。
他们希望天会下雨。
亚伯兰在这个地上，虽然他只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
亚伯兰他在地上虽然是住在帐篷里，
他正亦都明白另一个道理。
他都明白一个道理。
他是寄居的。
他是寄居的。
他在地上看到最重要的就是神那个的祭坛。
他在地上看到最重要的就是神的祭坛，
他从这个祭坛就可以在他仰望天上神那个殿，
他从这个祭坛就可以仰望天上神的殿。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来评论亚伯兰。
希伯来书是就是这样评论亚伯兰。
他在十一章的九至十节，
他在十一章的九到十节，
他说他因着信，
他说他因着信，
就在喺所应许的地作客，
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同应许的以撒，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的所建造的，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在十六节他说他却是没有一个 更美的家乡，
在十六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就是在天上
的，所有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有预备一座城，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问题，我们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问题是我们信耶稣，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了认清楚这个全部，
是否我们能够认清这个全部的道理，
认清楚这个的神给我们一份的珍贵的礼物，
我们看清楚神给我们这样珍贵的礼物。
如果你信耶稣的话，
如果你信耶稣的话，
来到这个教会敬拜神，
来到这个教会敬拜神，
然后只是祈求解决你眼前里面生活上的需要的困难，
只是求神解决你眼前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的话，
虽然这个是重要的，
虽然这是重要的，
但你忽略了，可能你忽略了最重要的那样，
但是你可能忽略了最重要的那样，
你可能只是看到神为你预备这份礼物的一个部分，
你可能只看到了神为你所预备的礼物的一部分，
你得不到全部，
你得不到全部。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啦，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一个男孩子，
有一位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男孩子，
他要大学毕业了，
他要大学毕业了，
他咧睇见一架好佢嘅梦想嘅一架嘅跑车，
他看中了一辆他梦想中的跑车，
佢都相信佢爸爸咧都即系有钱咧系买呢个嘅车嘅，
他都相信他的父亲呢是有这个经济能力给他买这辆车，
佢希望佢爸爸买呢架车就成为佢一个嘅毕业嘅礼物，
他希望爸爸买下这辆车作为他的毕业礼物，
咁当然佢都暗示明示都同个佢爸爸讲咗啦。
所以当然他就明示暗示的都告诉了爸爸。
到毕业嗰日嘅时候，
到了毕业这一天，
爸爸果然叫佢去书房度，有啲嘢俾你。
爸爸果然就来到了他的书房，说，爸爸有一些东西要给你。
咁就喺柜桶度咧，攞个嘅好精美包，即系用精美嘅礼物纸包装一个嘅礼物俾佢。
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用包装纸所包装着的精美的礼物。
他很开心，急不及待就打开这个礼物纸。
他就非常的开心，就撕开这个礼物纸。
怎么知道只是看到那个？
怎么知道他看到的竟然是这个？
什么来的？
是什么来的？
这个爸爸只是给一本圣经他。
结果爸爸只是给了他一本圣经，
于是他就很生气了，
于是他就非常生气，
虽然这本圣经是烫金也是金边的皮面的，是 很精致很漂亮的一本圣经，
虽然这本圣经是烫金的皮面的一本很精致的圣经，
他不是 他是心思就是朝思梦想的那部的跑车的锁匙，
但是这不是这个他朝思暮想的跑车的钥匙，
于是他很生气地跟他爸爸说，
于是他非常生气地跟他爸爸说，
他说以你这么，即是你可以能够有这么多的财富，你难道只是买到一本圣经给我做吗？
他说你这么有钱，难道就只是买一本圣经给我吗？
这本这么cheap的圣经我自己都买到了，
比这个
这么便宜的便宜 cheap 他便宜的圣经都可以买到了，他自己可以买到了。
他说比这个便宜的圣经我都可以买到。
他很生气地走了。
他就很生气地就走开了。
多年之后，他事业成功。
他事业成功。
他成家立室。
他也成家立室。
他自己都有很多的财富。
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财富。
突然他想起我爸爸都老了，
他突然想起说爸爸已经老了耶，
我现在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财富，我应该可以接我爸爸来供养他 都不要紧， 都已经挺好了。
他说以我现在的经济的能力的话，如果我把爸爸接过来供养他的话，也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当他安排期间的时候，
当他在安排这些的时候，
他突然收到一个电报，
他就突然收到了一份电报，
他说他爸爸已经去世了，
就听说他爸爸已经去世了，
他爸爸打算将所有的遗产都给他，
他爸爸决定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他，
他当时就回到他爸爸的家中，
他当时就回到了爸爸的家中，
虽然没见那么久，他都心里面心情是相当的沉重。
虽然很久没有见到，他的心情仍然是相当的沉重。
因为再不能够见到他的面。
因为再不能见爸爸的面。
他收拾他爸爸的遗物的时候。
他收拾爸爸的遗物的时候。
他在他那个的书房的柜桶里面打开那个的，只在书柜的台面上面。
他到书房就发现在书柜的台面上。
当时那本圣经还原封不动放在台面上面。
那本圣经就原封不动地放在台面上。
就是他抛弃不要的那本圣经就放在台面上面。
就是他抛弃不要的圣经就放在台面上。
他想起当初的时候。
他回想当初的时候。
他就翻开这本圣经。
他就翻开这本圣经。
他看到他原来他父亲在这个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7:11里面画了一条线。
他就看到了父亲，在马太福音7:11的地方画了一条线。
这个圣经这么讲。
圣经是这样说。
你们虽然不好。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的天父呢？
何况你们的天父呢？
岂不更把好东西求，给求他的人呢？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
他当读完之后，
他读完之后，
噔一声，有啲嘢跌咗落地下。
噔的一下，就听到有东西掉下来。
原来呢个就系呢个跑车嘅锁匙。
原来这就是那把跑车的钥匙。
在标签上面写住个日期，
在标签上写着日期，
亦都写住话已经全付全数清付啦，
就写着说已经全款付清。
写嘅日子就系佢毕业嗰个日子，
所写下的日子就是他毕业那天的日子。
我哋好多时都只系睇到自己世界上嗰个嘅需要。
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到自己在世界上的需要，
看到这个梦幻跑车的需要，
我们看到梦幻跑车的需要，
但忽略了天父给我们整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忽略了天父给我们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就是说在任何的困难的当中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的困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仍要专心来仰望你的神，
我们仍然可以专心地仰望神，
有信心盼望着我们神是已经早已为我们预备了。
我们有信心来盼望神，说他早已为我们预备。
他不单止已经早已为我们预备生活的需要，
他不单早已为我们预备了生活上的需要，
他更加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家乡，
他更加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乡。
这个就是我们的永生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永生的盼望。
我今天在主日学习 跟弟兄姊妹分享，
我今天在主日学里跟弟兄姊妹们分享，
我一直都是去侍奉一些的我们的长者，
我一直都在侍奉着我们的长者。
有一个做完的主日在怡康的崇拜之后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跟老人家聊天。
在怡康中心我们做完敬拜以后，就有机会跟这些老人家倾谈。
一位已经在这里几年的很多年的一个的长者，他未信耶稣的长者，
因为在那个怡康中心已经待了好几年的一位没有信主的长者，
当我问候的时候，哎，你怎样啊？
当我问候他说你怎么样啊，
他这样答我，
他就这样回答我说，
他说我在这里是阻着地球转的，
我在这边就是会阻碍地球的旋转。
意思就是怎样？
意思就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哎，他解释 他多在这里多余的，
有人解释说他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其实阻住地球转，即是他不是多余，他根本是阻碍这个世界，
就是阻碍地球的旋转，就是说他是妨碍了成为地球上的负担。
我常常都挂念我怎样去到这个的长者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可能一切的人生享受过或者是有苦难过他都经历过了，
我常常思想，当长者们他们到了年老的时候，一切的苦难或者说享受，他们都已经经过了。
我怎样能够给他做一个的盼望？
我怎样让他们还能够有盼望？
如果我们自己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不着重这个盼望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信耶稣，我们都不着重看这个盼望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的盼望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盼望的时候，
我怎样去能够帮助去安慰这些长者？
我怎样可以帮助和安慰这样的长者？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不 是为了我们的盼望而去敬拜的话，
如果我回到这边来敬拜的时候，都不是为了盼望而敬拜的话，
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回来，
我们祈求什么？
我们回来的时候在祈求什么呢？
单是求我们这个身里面的时候，我们所要得着的东西吗？
单单是求这一生我们需要得着的东西吗？
我们有没有求我们，就是去赞美神，神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
我们有没有来赞美神，神所赐给我们这永生的盼望？
有没有求我们能够有一个给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没有求神
拉住这个盼望？
我们有没有求神给我们这个信心，能抓住这个盼望？
在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在面临生活的挑战之下，仍忠心去见证神。
在面临生活的挑战下，仍然能够忠心的见证神。
神就在这里显现给亚伯拉罕看。
神就显现给亚伯拉罕看。
他在第七节就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意味着这个世世代代都要住在这个的可能要令到他繁衍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令他 有挑战的地方。
他们世世代代要住在这个让他们繁衍的充满挑战的地方。
他可能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有时遇见一些的很讨厌或者不欢喜的邻居的地方。
我们好像比如说我们就要住在这个这个很讨厌这样那个不喜欢他的这个邻居的旁边。
他仍有可能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搬了来 Brandon，
就好像是我们现在搬到了宾顿市，
渐渐发觉到哇，原来这里的地税和汽车保险越来越贵啊。
原来我们就发现到在这边就是地税和汽车保险就越来越贵，
比 Markham 更贵，
比那个Markham 那边还要贵。
又越来越发觉很多南亚裔那些的人入到这个社区，甚至现在有非洲裔的人入到这个社区。
没有看到有很多南亚裔住在这个社区，也看到很多非洲裔的人也搬到这边。
你会怎样呢？
你会怎样呢？
甚至我们教会里面的时候，现在都你看到有些南亚裔的人或者是其他外族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侵入了我们的教会一样？
你会不会在看到教会里有南亚的人和其他族裔的人来敬拜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侵入了我们的教会？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的 Brandon 敬拜了三十年。
弟兄姊妹，我们在宾顿市我们敬拜了有三十年。
我们都发觉到越来越是很多的南亚裔的人搬了来。
我们看到很多南亚裔的人搬来了。
很多的街头我们都看到有新起的印度庙和锡克庙。
我们在那个Brampton 的社区的街头，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新建的印度的庙。
我们好像亚伯兰当日咁嘅时候咧，好似一个少数民族入迦南地咁样。而家我哋俾其他嘅族好似围绕住咁样。
我们就像当时那个亚伯拉罕在异族的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就被其他的族裔所围绕。
你会怎样呢？
你会怎样呢？
你会唔会抵受唔住？就好似一啲嘅我哋见到有啲呢、这个一啲以前本区嘅人咧，不断搬去北边。
你就看到原来住在这个区的人不断都就向北迁移。
当然要搬迁的时候都 有其他的因素的。
当然他们搬家的时候都是有各样的因素。
但是如果神吩咐你今天你要坚持，你要忍耐，你要忠心守住这个社区的时候。
但是如果神吩咐我们今日你要坚持，你要忍耐，忠心守着这个社区的时候，
守着这个教会的时候，
守着这个教会的时候，
甚至他说你要继续培养你的下一代，在未来这三十年都要守着这里的时候，
你甚至要培养你的下一代，在未来的三十年也要守住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为了这个教会继续兴旺，来到守着这个教会的时候，
你要为着教会的兴旺来继续守着教会的时候，
你要努力去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外展工作的时候，
你要努力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外展的工作的时候，
你要去为主去作这个见证的时候，
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吗？
星期三的时候，我是有机会跟万宁姊妹去倾偈。
星期三的时候，我有机会和曼玲姊妹交谈。
佢当时我哋同佢一个正常嘅谈话倾偈嘅时候，佢可能有时会讲到有时有声出，但有时讲讲下咧就只系听到一啲气出嚟嘅声音嘅说话。
当我在跟他做这个正常的交谈的时候，就发现他有时候呢能够正常的讲话，有时候就是发出一些气息的声音。
但当我讲讲下嘅时候咧，突然间佢喺度转咗喺度咧，好似祈祷咁嘅时候去做咩啊？就赞美神喎。
好像，但是我们在讲着讲着的时候，他好像就突然像在做祷告一样的，就开始赞美神。
原来佢喺虽然佢身体软弱，佢好多个礼拜都唔能够翻嚟去赞美神。
原来他是因为身体软弱，很多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赞美神。
但系佢就喺经历呢个嘅困难、呢个嘅痛苦嘅呢个困难嘅当中嘅时候咧，原来佢已经将佢嘅生活去已经赞美神。
当他在经历这个苦难和痛苦的时候，原来他就是在用生命来赞美神。
他在日常生活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在敬拜神。
他在日常生活的交谈中，他已经在敬拜神。
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敬拜神。
在日常的生活中，你都可以敬拜神。
他万宁姊妹就是用他的生命来去见证神的时候，
曼玲姊妹，她在用生命来见证神的时候，
今日神俾我哋有生命气息，俾我哋有健康嘅时候，我哋亦都可唔可以喺我哋生活当中见证神啊？
当神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有健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赞美神呢？
喺今日嘅工作场所里边，就我哋可能你觉得我哋基督徒好似系少数嘅。
在当今的工作场所中，你可能觉得基督徒我们是少数，
甚至有些人是怕暴露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甚至有些人他们就很怕暴露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你也看到有些公司的时候，回教徒可以能够公然他们可以去给个地方他们祷告。
你看到有些公司他们会给那个回教徒有专门的地方来祷告，
你有没有想过我哋基督徒喺个工作场所嘅时候，我哋都可以能够会唔会有一个查经嘅团契嘅聚会啦？
你能不能想象在工作的场所，基督徒有一个查经的地方呢？
点样喺你嘅生活里边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到敬拜见证神噶啦？
你怎样这样在生活工作中，你就可以见证神啦？
同大家做个结语，
跟大家讲一个结语。
亚伯拉罕虽然佢面临生活上嘅挑战。
亚伯拉罕他虽然面临着生活上的挑战，
但他带领他的家人都依然在迦南地守住他的帐篷。
他依然带领着 家人在迦南地守着他的帐篷，
守住这个祭坛，
守住他的祭坛。
他忠心不移的就听着神的吩咐，在那个地方来到去敬拜见证神。
他忠心不二地遵循神的吩咐，在那里见证和敬拜神。
甚至他去世的时候，他都在一个地方买了个地，他都是葬在那里，他的之后他的后人都是葬在那里，守住这个地方。
他在他去世前，他在那个地方买了一块地，所以可以埋葬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他的后人也可以埋在那地方，
以至神藉着他来到令到其他人得福。
神就借着他让其他人得福。
反观他的侄儿罗德，
我们反观他的侄儿罗德，
他就渐渐将他的帐篷来到挪移，
他就渐渐地将帐篷挪移。
被这个世界，被索多拉摩罗多拉来到去吸引，以致他远离了这个祭坛。
他就被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来吸引，来远离他。
他的后代，他的后裔，结果都是离开神的祝福。
他的后裔和后代就远离了神的祝福。
你愿意好似亚伯拉罕咁样，喺面临生活嘅挑战之下，你仍然顺服遵行神嘅吩咐，仍然去忠心守住神呢个教会。
你愿意像亚伯拉罕这样，在生活的挑战下，仍然愿意守着对神的承诺来敬拜和侍奉神，
守住神俾你呢个位份。
守住神给你的位份，
去敬拜、去敬拜同埋见证神，
去敬拜和见证神。
我一齐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